那么它绝对不是只有在这个大千世界啊，这个娑婆世界。如果罗汉，它是只能在这个世界啊，就是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但是大菩萨不一样，好，菩萨的话，法身大士他就能够游布十方了，行权方便。行权方便就是对待所有众生呢，能够权巧机宜啊，通权达变的帮助这个众生，要利益众生是非常的这个一定要很高的智慧。所以呢，佛陀在我们人世间哈，他帮助众生，他的方便善巧非常的多。那么佛法呢，从当初的印度哈传到各个地方，那么各个地方它也是有它的许多的方便善巧。像我们到我们汉地来哈，我们许多的祖师也建立了许多方便善巧的法门，像梁皇宝忏制造忏法，好，还有像堰口啊制造这个堰口的这个整个仪轨。还有许许多多的啊，像我们的丛林制度，好，像我们的穿着，啊，我们现在身上穿的这个都是后来祖师们定下来的。那么这是不是佛陀那个时候有？可是呢，他跟佛陀的精神是完全相应的。所以呢，这是就是啊，依着地方不一样而有它的权巧方便。只要能够调伏众生，它的定义哈。只要能够调伏众生，让他能够向成佛之路走，就是方便，啊，就是方便，啊，方便的定义是这样，啊，这在《大集经》里面有提到，啊，118页第二行，《大集经》有提到，能调众生悉令去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所以以后大家讲的这个方便哈，前面的这个先决条件的主题，它就是要让众生走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跟这个不一样的就不能讲方便了。好，下面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好，这些大菩萨啊都能够入佛的法藏啊，能够究竟到彼岸，这个究竟就是最究竟了，所以只有指的就是佛的果位，没有指其他的了。那么进入到佛的法藏，我们讲佛的法藏呢，啊，就是啊讲所有跟佛相应的，啊，所有的法啊，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前阵子有一位学生啊，同学啊，他跟我分享，他说他现在越来越的能够听得懂。能够明辨清楚，啊，正知正见跟一般的相似法的不一样，哦，我听得很高兴哈，因为的确听经闻法听久了哈，你就慢慢真的会有智慧去看出很多事情出来。那么身心虽然我们还是凡夫，薄地凡夫的人，可是呢，我们也会觉得也比较稳定一点了。也比较稳定，你遇到事情也比较不会起得太过啊，比以前会好多，在处理事情上、情绪上各方面哈，也比较会好，也比较好，也比较放得下。好，那么以前比较在意的，现在变得比较不在意了。以前比较执着的比较会跟染污法相应的，也就慢慢的脱离了。这个呢，就是听经闻法哈的重要。所以佛陀在世40多年讲法，他就是都是在讲法，都是在讲法。他比较不是像我们啊，像我们这样啊，带人家共修啊，好，各方佛陀不是哦，佛陀都是在讲法。好，在他来到人世间哈，到最后一刻还在讲法，讲涅槃经最后一天，他讲的就是涅槃经。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着哈，听经闻法，入佛之法藏，最后能够究竟到彼岸。好，我们这一段讲到这边，好，翻过来到120页，好，我们看120页经文。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 首舍兜率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视线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罪正觉，天人归养行转法轮，常应以法印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欠，洗濯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助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作阿舍离，常行相应无边诸恨，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这一段就是在讲啊，这些啊法身大士的大菩萨示现八相成道的内涵，所以就讲八相成道。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就是愿于无量世界示现成佛，来利益广大的众生，只要能够破一分无明，他就具备了佛的这个，就跟佛的之间能相应了，所以呢他就是保证百分，就是保证能够有佛的之间，他不会散失掉，就是跟佛的之间，他不会解释到别的地方去，他的内涵跟佛是相应的，只要破一分无明，这一分法身开始算。好，那么都这个八相成道呢，在我们许多经论记载有一点小差别，但是原则上都是舍兜率天是第一项成道，从兜率天下来，所以一生补处菩萨一定先在兜率天啊，先兜率天他寿命四千岁，天上的寿命兜率天的寿命是四千岁，那么他一天呢他的兜率天的一天相当于我们人世间的四百岁，所以他那个弥勒佛呢，他四千岁以后下生到人世间，然后这叫舍兜率降王宫，所以所有的菩萨都是同样的过程，这是有它的意义在的，所有菩萨都有这个过程在。降王宫他一定在国王家当王子，这是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王宫呢是人世间最殊胜的地方，人道里面最殊胜的地方就是王宫了。好，那么这也显出过去生这个补处菩萨他的威德他的功德以及他的大福报。那么弃位出家是第三个这是出家是他第三项成道。那么出家呢，他也具备有很大的，在王宫然后又示现出家，这个呢就是告诉世人我最大之福报都能舍啦那大家就更要能够舍弃现世的一切。这个舍弃现世的一切这件事情有许多人他会有个问号，刚尤其刚学佛的人他有个问号，这个问号是我能理解的，他认为说师父啊，那这样子有谁愿意想学佛啊，因为你世间一切都舍弃掉了，那要刚对刚开始的人想学佛的人他可能很难接受啊，对啊，是很难接受啊，因为这个舍弃世间一切，这个对于，这是对过去生中实在有很深的慧根的人讲的，对一般的人他是没办法这样谈，一般人还是要权巧方便，所以呢才会用许多的行权方便我们前面讲到的佛菩萨呢要具备各种方便来跟众生所以他还是有能天善法，所以我们菩提在古德呢，他佛陀呢经论分五圣，五圣嘛，能天三圣之外再加两圣，人圣天圣就是五圣， 所以如果还没有想要出离人世间的，是可以修人间之善法，但是呢可以先皈依佛陀，皈依是基本。好，皈依之后如果他不想解脱，他只想修人间善法也没关系，因为总是有皈依，种这个皈依之因，未来生中就是会有解脱的了。所以这个是时间问题而已。我们现在讲的气味出家哈，他内心真的是要有很深的过去生种下的佛法的因缘，他才能够做得到。苦学苦行学道，佛陀在他在世的时候非常赞叹这个适当的苦行僧哈，就是指这个像迦叶尊者哈这样子的这个头陀行，他赞叹是正确的头陀行。但是呢他不赞叹一般的苦行，因为在那时候有外道的苦行哈，每天只吃一点点，好，或是说他睡在那个有针的床上，或是呢把自己倒挂起来哈，啊，以这样的苦行呢来认为说啊我可以成道。那这个佛陀呢是非常呵斥这种的啊，这种苦行是不对的。那么正常状态下的苦行呢是需要，因为呢这个因为我们这是反，因为我们有这个欲望哈，想要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所以也要有一些适当的规矩，发的愿力让我们对治我们的累生累劫来的习气。像我们身上的衣服不要穿太好，所以一般的人最好也要有这个习惯哈。我们去买的衣服哈，不要买到太贵，啊，开的车子哈也不要开到太好，要普普通通就好了。然后这个假设说我们用的东西要用的太好，你要能够，尤其现在又是末法时代。今生没有解脱，如果你今生要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问题了，你已经假设有办法去，真的决定可去就好，只怕是没去啊，那就危险了啊。那到下一世是未来总是会再堕落的，因为你福报享完了哈，未来一定堕落的了，因为已造第一月云何不解脱呢？这个中国大师讲的，我们过去生中现在是因为我们善业先现前啊，可是才是能够站在这里，可是过去生中有无量的恶业我们还没现前啊，种子还在我们的八十田中呢，那个恶业总是会带领我们到地狱去了，所以是未来生中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所以为什么不赶快求解脱呢？为什么不赶快求解脱？所以出离心的思维哈，在古德他们从佛陀的教理里面分析出来哈，就是要从这里，因为一定会，就是意思是未来一定会到地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为什么不赶快现在求解脱啊？因为过去生我们已经造了地狱之业了，那么今生未来生中什么时候正出国不知道啊，因为出国才保险，可是什么时候才开始保险呢？不知道，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现在得赶快舍所有，舍弃一切，只有赶快要能够出离生死轮回大海啊，这才是最重要的了啊。苦行学道，作思示现，顺时间故啊。我们现在提到这个八相成道，我们稍微多讲解一下啊。这个八相成道如果在大圣起信论里面的八相啊，跟一般的八相啊，它是稍微有点出入，我们这一点稍微有点知识哈，122页中间，这一点大家了解一下。八相成道，大圣起信论里面是从兜率天下第一个啊，第二、第三、第四是入胎、住胎、出胎，好，这三个是就占了三个了，然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涅槃，这加起来是八个。但是呢我们现在讲到的八相成道，大部分以天台四教仪里面提到的，它是归类大部分的讲法 是从兜率天下第一项，再来就是鹿胎就脱胎，好，这是第二项，然后出生是第三项，好，再来就出家，好，然后有个降魔，好，降魔，好，成道转法轮入涅槃，这样是八项。我们刚刚讲到了出家，好，现在我们来开始来讲降魔，好，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好，刚刚讲的经文。要降魔呢，一定要有定跟慧的力量，才有办法降魔。所以要成佛，能够视线成佛，他少说至少四禅天一定有的哈。他视线是禅定六神通，一定是具解脱，他一定是具足的，百分之百具足。然后他又破尘沙之惑，啊，尘沙惑破完之后，再开始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所以呢，他的定慧一定是具足，定慧具足来看这个魔啊，就是像空的一样，空性，空中之花，哈、哦。所以你空中之花怎么演戏哈、哦，我们是不会放在心上啊。所以叫降伏魔怨啊，这一点大家要常常给自己哈、啊。虽然我们做不到哈、啊，我们现在用空性来看，要看别人对我们的我们常看到很多祖师开示，是吧、啊？别人给我们的误会啊、侮辱啊，好、啊，然后或是欺压，我们要用空性来看，啊，来对峙。但是我现在请教各位，对峙得了吗？很难哦。你用空性看，看来看去，可是我气还是气在里面啊。所以呢，这个不知道怎么用空性来看啊。这个空性来看虽然不容易哈。不容易降服，不容易啊，化掉我们内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贪嗔痴的问题。可是呢，这个种子要种，这个种子是为了以后，这个种子种下去哈，在我们以后慢慢业障慢慢消消消消消的时候，就是要有这些种子让你走向正悟。所以我们还是要试着来观这一切因缘法，一切缘起缘灭，因缘生因缘灭。好，这是二圣行者的观，观一切因缘生因缘灭，然后慢慢分析啊，这一切就是这样一直在变动，一直在变动，所以无常啊，无常我们执着什么呢？眼前没有一样东西是常的，所以我们呢不要去执着，因为一定会变啊。好，所以即使拍卖价到几亿的古董，你要不要去买啊？没有意义哈、啊，它最后一定会灭的。好，那你身上所有的钱呢，有没有意义啊？意义不大。那你所交的这个好朋友跟你永远是好朋友吗？也不见得、哦、无常啊。你只要没有建立在法上的朋友啊，他都是无常啊。没有建立在法上的朋友啊，都是无常。所以为什么叫法俗眷，那个法的眷属才重要，不要建立世间之眷属，世间的眷属真的是无常。在法上的眷属才久，因为是发菩提心，大家共同建立在一起发菩提心，所以呢，它是建立在消自己的习气，对境念心，所以大家相处的时候，因为有这个法的这个概念在，我们互相是要来成就的，所以呢，这样相处起来就欢喜了，再怎么样就会越来越欢喜啊，好，可是。但是世间的方式相处哈、啊、就不容易了、啊，好，就算相处到很豁达，那也只是豁达，那也只是豁达。好，人跟人之间能够有善缘是好事啊，但是善缘能够一直保持到，如果不是建立在佛法上的善缘，你未来生中就是无常，好，就是个无常。所以我们要看这个世间一切都无常，没有什么好执着的。我再好的子孙。我的儿子是不错，孙子不错，啊，然后可是你的曾孙会不错吗？曾孙会不错吗？这个问号。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名啊，这个名啊，我们的事业这个名，这事业也是无常，随便一个啊，风吹雨打，好、啊，如果就算我们事业再怎么。它窄哈，就算我们基础打得很稳，不容易倒，但是 没有一样，就算你的事业都完全都是非常的好，那你到晚年的时候，这个东西也是带不走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得走。那你今生事业很好，你没有造善业，未来生中也是一样，就是福报就享尽了。啊，如果你今生造的善业没有走出离解脱，未来福报现起的时候还是会享尽的。所以终究无常，这一切是空的，啊，终究是无常。我们眼前没有一样东西，大家讲得出来是好，是永久的。好，所以就像以前我问一个小朋友啊，跟我要生日礼物啊，好，我刚才讲说，如果你有一样东西是你这辈子都永远喜爱的东西，跟我讲，我一定送给你。他跟我讲不出来，他回去想了好几天，讲不出来他这一辈子都喜欢的东西哦，跟我讲说，我叫他回去想哈。还跟我回去想啊，这个给他的功课，你一辈子都永远会喜爱的东西告诉我，我送给你。结果他真的很老实，很老实，想了好几天回来跟师父讲，说师父啊，我要铅笔盒，可是铅笔盒我相信不会一辈子喜欢，我要的脚踏车也相信不会一辈子喜欢。啊，哎，这小孩子有一点成熟，他说就算我喜爱一个什么什么女生啊，可是我发现好像也不见得会永久。这个小朋友很可爱，哎，他是有点会跟他吃素啊，这小朋友是吃素，从小出生就吃素啊，所以啊，我听了就很高兴啊。这儿童，我是儿童带儿童夏令营的时候跟他们的教导了啊，哎，他们就是要这样，我们就是要从这个角度慢慢的引导他走向佛法啊。那他走在人世间的时候就不会太，他就方向就不会偏太远，他要努力一件事情的时候，那就他就会选择了啊，选择什么是重点。所以这个像外向这种那个无常的东西都不是重点，因为它是无常，永远变的，反倒是证悟的内涵，那个才是重点。我们的智慧带得走，那个智慧才是重点，因为你那个智慧带领我们到下辈子，所以这个智慧是重点，这个智慧才是重点啊。好啊，你修的善业严格讲也不是重点啊，但是这个善业是让你未来生中能够成就你解脱的一个好因缘就是了。好，一个好因缘。好，如果你智慧不够，这个善业可能还会害到你。好，所以我们这个智慧是摆在第一位，一定要有这个智慧。好，我们这个八相成道啊，降魔呢一定得要有这个定跟慧啊来做基础，所以能够他一定会经过降魔。那么魔它一定会来扰乱，这是百分之百会来扰乱的。所以从这一点哈，我们就会看出来，我们现在会遇到很多磨难哈，尤其修行人，他一开始用功，像藕益大师啊，他一开始一用功哦，他说哦，他我一加行，马上魔就来扰，就是马上就重病生病，他一加行就开始生病，马上拜佛多一点他就开始生病了，念佛多一点他就开始生病了。这是藕益大师在他《临风中论》里面提的。那我这样请教各位啊，那这我们这个算小 case 啊，他老人家这么辛苦啊，他到五十他不到六十岁他就往生了，藕益大师哦，不到六十岁他就往生了。好，你看他这么辛苦的走他修行之路，他说他没有福报，今生没有福报。藕益大师他讲的。他连到寺庙里面做一个执事生哦，找一个最简单的执事，他都没有机会，他都找不到。好，他希望赶快能够去服务大众，可是他找不到，他也没能力，不是没能力，他身体不好，他也不容易了。所以呢，他一生当中啊，就是这样子哈。在这种困难当中修行，所以才会提出这个十大爱行啊，障碍的爱。 他会看到妙月禅师写的这个十大爱行哈，他就很欢喜，把它放在这个净土十要里面。所以我们讲降魔，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的，所以大家遇到困难哈，千万不要退失信心，因为这个是我们过去生中因今生的显现。所以我们有困难起来的时候反倒欢喜，为什么？就赶快还这个业嘛，这业就赶快还了。好，一开始用功的时候，哎，怎么突然间毁谤特别多，然后一开始用功怎么突然间怎么做事都没读后，好，都会很多状况啊。一开始用功的时候这身体好像就怎么样，这个都没有关系，不要害怕，也不要想什么，就是好好的就一直用功下去了。以前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念佛人哈，这个在我们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还有提到。那么他开始认非常用心，还去受了戒，受了菩萨戒，好，然后非常认真用心念佛，还吃素，他也是吃素。后来到晚年的时候，突然他到美国去哈，民国初年的时候，他到美国去，移到美国去。那晚年的时候，到一段时间他生病，两眼就失明了。失明的时候，他还是没有，他不会退失信心，反倒更用功。为什么反倒更用功呢？因为没地方去啊，失明了，所以他就等于在闭关了。好，然后非常认真。然后失明的时间长达十多年，十多年，他又很用心的，就是每天就是好好念佛，最后预知十字，很庄严的走。